主后2010年8月21日华语礼拜，讲道者朱宗宏牧师，讲道题目旧人与新人。
耶稣对我们真好，他是我们的灵欢心，因耶稣对我真好，在主的大能同在里面，好了，让我们一起歌唱赞美他，因耶稣是何等的伟大，所以我们的心要更要欢欢喜喜的赞美他。是否都感觉耶稣与你同在呢？阿门。希望透过以下诗歌，能够敞开你的心，能够让喜乐的泉源涌入到你的心里面。
我们欢喜，因你对我真好，在主大能同在里，哦，让我灵欢喜，我歌唱赞美，因你何等伟大，我的心要欢喜在赞美你。欢喜，因你对我真好，在主大能同在里，哦，让我灵欢喜，我歌唱赞美，因你何等伟大，我的心要欢喜在赞美你。每天我感到你奇妙恩典，无限祝福永留到我生命中，你是我眼泪成为喜乐泉源，你挪去我的爱苦，使我能为你跳舞，哈利路亚，我灵要欢喜。每一天我感到你奇妙恩典，无限祝福涌落到我生命中，你是我眼泪成为喜乐泉源，你挪去我的爱苦，使我能为你跳舞，哈利路亚，我灵要欢喜，
我的灵欢喜，因耶稣对我真好，
因你对我真好，在主大能同在里，哦，让我灵欢喜，我歌唱赞美，因你何等伟大，我的心要欢喜赞赞为你。每天我感到你奇妙恩典，无限祝福涌流到我生命中，你使我眼泪成为喜乐泉源，你挪去我的爱苦，使我能为你跳舞，哈利路亚，我灵要欢喜。
每一天，
每一天我感到你奇妙恩典，无限祝福涌流到我生命中，你使我眼泪成为喜乐泉源，你挪去我的爱苦，使我能为你跳舞，哈利路亚，我灵要欢喜，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灵要欢喜，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灵要欢喜，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灵要欢喜，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灵要欢喜，
哈利路亚。能够在神的殿中敬拜赞美神，这是一件很棒的事情。 Amen。 圣经里面有说到，我要一心称谢你，在主神的面前歌颂你。因此无论在任何的权柄执政掌权下，我们仍要诉说神伟大的作为。当我们用以下这首诗歌来敬拜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在神的保护下，也走在神要我们走的道路当中。一生无论何时，我们都要敬拜赞美我们的主。无论在怎样的困苦当中，我们都知道神要与我们同行，我们也要与神同行。让我们以诚实的心灵来敬拜赞美我们的神。
我要一心称谢你，在主神面前歌颂你，我要向你一生变强，为你慈爱和诚实全在里面。
我要一心称谢你，
一心称谢你，在主神面前歌颂。 向你的圣殿下拜，为你慈爱和真实成的秘密。
我要歌颂，
我要歌颂耶和华众位，因你慈爱永远长存。我虽行在困苦患难中，你必须将我救活。我要歌颂耶和华众位，因你的名大有荣耀。我呼求是你的心里有能力，我要歌颂耶和华众位，因你慈爱永远长存。我虽行在困苦患难中，你却必将我救活。我要歌颂耶和华众位，你的义名大有荣耀。我呼求是你的义与我，赐你我使我心里有能力。
记得我们在这里感谢赞美我们的主，因为他的恩典慈爱，让我们在一个礼拜的忙碌当中能够再次聚集在圣殿，再次来歌颂耶和华那伟大的作为。因他的慈爱时时与我们同在，虽然我们在生活有些困苦或患难的时候，让我们能相信耶稣在我们的身旁陪我们走这段人生的道路。我们也要在我们喜乐时候要歌颂耶和华的作为，因他的名大有荣耀。当我们呼求的时候，耶和华也必应允我们，鼓励我们，使我们重新从他那里有能力。阿们。我要一心称谢你，
我要一心称谢你，在主圣面前歌颂你，我要向你的圣殿下拜，为你慈爱和真实称赞你名。我要歌颂耶和华众位，因你慈爱永远长存。我虽行在困苦患难中，将我救活。我要歌颂耶和华作为，因你的名大有荣耀。我呼求是你的应允，我鼓励我使我心里有能力。我要歌颂耶和华作为，因你慈爱永远长存。我虽行在困苦患难中，你必须将我救活。我要歌颂耶和华作为，因你的名大有荣耀。我呼求是你的应允，我鼓励我使我心里有能力。
你必成全我，
说创造你。
在这礼拜我有听到一段分享，关于我们在身体生病的时候，我们的外表是可以被看出来的，那我们可以去寻求医生的帮助，但是我们的心理生病的时候，很多人是不会表现出来的，但是爱我们的耶稣，他都知道我们的心里在想什么。圣经上有句话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耶稣他帮助我们，他医治我们， Amen。 耶稣是我们最棒的朋友，你愿意去寻求这份恩典，让我们透过以下这首诗歌向神祷告，求神的灵进到我们当中，能够洁净我们的心。
怜悯我，使我更像你，吸引我，使我更爱你，所有梦想和骄傲都放在你脚前，我要完全顺服。
炼净我，使我更像你。
炼净我，使我更像你，吸引我，使我更爱你，所有梦想和骄傲都放在你脚前，我要完全顺服。献上生命，完全为你用，放下自己，愿你的荣耀，全心跟随，活出你呼召，不生我只愿为你活，
献上生命完全为主所用，
献上生命完全为你用，放下自己愿你的荣耀，全心跟随，活出你呼召，不生我只愿为你活。
炼净我，使我更像你。
炼净我，使我更像你，
使我更像你，
吸引我，使我更爱你，所有梦想和骄傲都放在你脚前，我要完全顺服，献上生命完全为你用，放下自己愿你的荣耀，全心跟随，活出你呼召，不生我只愿为你活，
献上生命，
献上生命完全为你用，放下自己愿你的荣耀，全心跟随，活出你呼召，不生我只愿为你活，不生我只愿为你活，不生我只愿为你活。
愿神悦纳我们今天晚上的敬拜，请坐。
各位弟兄姊妹，大家平安。很高兴在周六的晚上我们又回到圣殿来，我们一起来敬拜神。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经文，在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十七节到第二十四节。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十七节到二十四节。好，大家来看，我来念。所以我说，且在主里确实地说，你们行事不要像外邦人存愚妄的心行事， 他们心地昏昧，与神所示的生命隔绝了，都因自己无知，心里刚硬。良心既然丧尽，就放纵私欲，贪行种种的污秽。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败坏，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上帝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我们圣经解读到这里。以弗所书，我不知道从这个第一章开始读到我们现在读的第四章，以弗所书总共有六章。我不知道你读到这里的时候，大概你有什么样的体会。其实以弗所书是一章，以弗所书是一卷非常很宝贵的书，也是圣经里面以弗所书它的主题在谈合一。也就是说，它虽然它讲的保罗提的非常的浅显，但是它里面有很深奥的这种基督里面要我们去学习的方式，很实际，也可以从生活当中不断的要行出来。所以他这卷书里面，他提到关于是信仰的道理，然后更进一步的体会到生活的标准。所以你可以从以弗所书里面来看到，保罗他写的这个以弗所书是一个很浅白，让我们在生活当中都能够体验到，但是我们是不是愿意行在这样的道路上面，还是我们只不过是懂了，但是却不容易或却不愿意去行这样的生命的方式。所以保罗他很实际的来写出一个基督徒的生命到底如何在实际的生活当中能够去走出或者是行出神所喜悦的道路。这就是一个他不断的在提醒当个基督徒他生命当中要怎么去改变自己成为神所喜悦的人。结果要用旧人跟新人，旧人跟新人到底有什么差别？什么是旧人？什么是新人？什么样的人是一个旧人？什么样的人是一个新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思考，是其实就在一瞬之间，或者是一个意念之间，其实你就在变成一个新的人，一个观念的改变，一个行为的改变，一个想法的改变，都是一个新的人。以前没有麦当劳，我看很多人都喜欢吃麦当劳，你能不能接受这个新的一个东西？那就是一个新的观念。其实保罗在这个经文里面很清楚跟一个很重要的教导，就是一个基督徒要脱去旧的人，然后穿上新的人。他说旧人是被罪所败坏，没有盼望，罪人没有办法过好的生活。一个罪人不是只有把旧人改善，不是把旧的做一个改善，而是要完全的脱去这个旧人的这种观念，然后穿上新的人。那是一个新生命的改变，这样才可以过一个新人的生活。今天早上有机会跟一个弟兄在谈话的时候，他是一个牧师的小孩。那他说他过去这个在中学小学的时候，其实他是一个很爱玩，然后又这个应该说很放荡的人。他说他现在的以前的小学同学一半都在做流氓，我吓一跳。他说他是牧师的小孩，但是他以前交的朋友现在一半几乎都在做流氓，就是这个生活非常的没有办法让我们想象这种人。但是他说他在过去的生活当中跟他们一样，但是当他重新体会的时候，重新去思考的时候，他改变他自己，他就拒绝了这样的生命，转变一个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他说他虽然好像还没有脱离，但是他知道他要怎么样去面对他内心里面跟神的关系。 所以他过去他说他抽烟，他做了很多不好的事情，但他知道，他从知道那一刻起，他就转变他自己，成为一个新的人。这就是一种方式，他不是只有什么，他不是只有改变改造，而是一个完全脱去这个旧人的方式，然后成为一个新的人。他不再被旧的方式所控制，是一个新的生命，是一个完全转变的生命，那是一个完完全全新的。所以圣经里面其实你会常常读到旧人这个观念，旧人他到底提什么，提到什么？有些地方圣经把他叫做老亚当，有些地方把他称为旧人，有些时候把他称为叫做肉体的人。保罗称那一些属肉体的人，或者是这些旧人，或者是老亚当的人，他不一定是指那些非基督徒，有时候也在告诉我们，这些好像已经受洗归入教会的人，好像我们已经重生的人，有了圣灵的人，但是我们所过的生活却是像旧人般的生活。意思就是说，在我们的外在看起来，我们是已经成为一个在教会里面生活的人，但是我们内在的生命却没有改变，内在的生命一样是一个老我的生命，是一个没有耶稣基督成为你生命的救主的那种生命，他只不过换了一个外在，内在却没有改变。所以保罗他在这里很强调的是包含内在生命的改变，那个旧人是不只是包括外在，包括内在都改变，那是才是一个新造的人，才是一个新人。所以保罗说，如果你的内心里面你的生命没有改变，你一样是一个属肉体的人。他说这样的属肉体的人，他心中的生命是用肉体的思想在过他的生活，但是一个新人，他的生命是有圣灵在他内心里面成为他生命的主宰，包括他的生活，包括他的表现，包括他知道他的生命从哪里来。读到这里我就想到奥古斯丁的生命。奥古斯丁是在这个早期的教会里面一个很有名的这个神学家。奥古斯丁他受到这个二元论的影响，所以他的生命里面有二元论，他说肉体是不好的，所以他尽量去败坏他的身体，他说心理是好的，所以他就这个在内在里面不断的在寻求一个新人的样式，但是他非常的痛苦。我们可以看到他的生命里面，他16岁其实就到北非去这个学习，然后17岁的时候就跟一个女子同居，18岁的时候他生了一个儿子，然后他放荡他的情欲，但是他也追求真理，这就是他受到二元论的影响，所以他认为肉体是败坏的，不能得救的，唯有这个内在的心理里面，他追求真理，然后再寻求一个跟神越来越接近的这种生命，但是他的外在他觉得这个身体的败坏是可以的。19岁他就接受了这个摩尼教善恶的二元论的信仰，所以他从此以后就用这样的方式在过生活。他20岁完成了罗马当时候最高的教育，29岁的时候他开始做神学的反省，他当时候跟这个摩尼教的教主开始在学习认识神学的思想，他发现这个主教只有口才却没有学问，他想要了解的这些问题他没有办法清楚的来告诉他。后来他30岁开始跟米兰的主教来学习信仰跟神学，他才渐渐体会到他的生命里面原来他认为这种身体败坏灵性成长这样的生命是不可行的，所以他开始懊悔他过去所做的，他开始在忏悔他过去 所这个所行的事情在败坏他的肉体，所以他32岁的时候他开始披戴主耶稣基督在他的生命当中，不只是在他的肉体上面要成圣，甚至不让他的身体败坏来荣耀上帝。所以当他体会的当中，有一次他在花园里面来这个做冥想的时候，有个声音不断的在提醒他，有个声音不断地告诉他，拿起来读，拿起来读。那个声音很清楚的对他说，拿起来读，拿起来读。他就打开圣经，在这个罗马书第13章当中，他说一句话，他说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从那一刻起，他不只是包括他的肉体，包括他的内在重新改变。所以他33岁再一次受洗。所以在他的忏悔录里面，他这样描述，他说当时的我内在非常的挣扎，我不知道该怎么办，看起来我可以放纵情欲，好像很满足，但是内在里面虽然追求真理，但是总不能明白神的旨意。最后他受到上帝的引导，最后下决心来认识这个基督教，然后他开始过一个修道的生活，包括内在跟外在都改变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所以保罗在这里他在说什么叫做没有属灵生命，没有圣灵的亮光，是因为他们明白了一个属世的肉体，但是他们却拒绝一个属灵的生命。什么叫做属灵的生命？有人常常这么认为着，他说属灵的事情是愚拙的啦，那是你们自己想的。所以你可以看到很多这种非基督徒，或者是有一些他自以为自己已经知道了真理的人，他认为听圣经的真理没有什么，听教会牧者的分享也没有什么，因为这种道理没有，对他来讲没有什么兴趣，因为他认为人只要尽到本分，常常帮助人，不需要成圣不成圣的事情。也就是说，以自己认为的想法想要去得到神的认同，这个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一种属世的生命，不是属灵的生命。属灵的生命是一个人的生命里面有顺服，人的生命里面愿意让神成为你生命的主宰，是愿意摆上自己在你的生命当中，让神成为你生命当中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主宰，那才是一个属灵的生命。所以我们会发现，有些时候你在生活当中在分享信仰的时候，你跟他们讲将来复活的事情，将来在主的面前受审的事情，这些属世的人他会告诉你，现在满足就够了啦，干嘛想到那么远的事情，我现在满足就好，干嘛想到未来这个复活的事情，复活的事情我怎么知道到底有没有耶稣。属世的人他的生命是没有未来，属世的人他的生命是看不到神的掌权，他只看到今生的满足，他把这些属灵的事情看作是愚拙，因为他们心里面昏昧，他们内心里面没有神的智慧。所以一个属世的人，一个旧的人，一个属肉体的人，他会放纵他的情欲，行他喜欢的事情，他把自己看作今生的满足为这一个人生里面最重要的事情。即使今天的人也常常是这样，放纵自己的罪恶来夸口，但是圣经要我们看得很清楚，这是一个危险的事情，因为这些可能让我们跟神隔离，这些事情可能让我们跟神没有办法来接近这位圣洁的神。 圣经里面曾经指出，该隐杀了亚伯，波提法的夫人就是这一个引诱这一个约瑟的这个波提法，引诱约瑟的这个波提法的夫人。大卫如何跟拔示巴犯了淫乱的罪，这个都是事实。圣经里面很清楚，这一些事情都不是神所喜悦的，这些事情都是一个属肉体的生命。但是圣经为什么记载这些事情？其实它是要提醒我们，一个属神的人，一个属灵生命的人，他的生命里面应该让神来有主权，让神在你生命当中当主权。所以我们看见约瑟，当约瑟被引诱的时候，他宁愿逃离他所在的地方，不愿意让他的属世的生命、属肉的生命来赢过属灵的生命。但是今天有许多的诱惑在我们生命当中，有很多的小说，有很多的书报，现今的网络，其实都在引诱我们进入这种属世的生命。常常我最担忧的事情，即使我们看电视或者看书报，你都会发现未婚生子好像什么今天很被夸耀，一个女性没有结婚生了小孩自己可以抚养长大，好像今天被夸耀，这不是神所喜悦的。你可以看见今天很多人在他生命当中，他以自己年轻人，很多人这个我在这个学校教书，发现很多年轻人自以为自己交了很多个女朋友，我好骄傲，我比你厉害。这个都是我们要重新思考，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所行的是什么。做一个基督徒，我们要重新思考，我们是不是让魔鬼有地步，我们是不是留地步给魔鬼来侵入你的生命跟肉体。圣经里面说，成为基督徒，我们不可给魔鬼留地步，乃要靠圣的光照来恨恶这些罪恶，远离这些罪恶。这是一个我们今天的世代里面诱惑很多的时候，我们在面对的事情，我们怎样去面对我们自己。就如同这个天使跟魔鬼，它其实就在一瞬之间。我们在面对我们自己的生命的时候，其实有些时候我们把自己的生命合理化，把自己所行的事情合理化的时候，你就会很容易的掉进魔鬼的地步。我们要很警醒的去思考，我们所行的是不是神所喜悦的事情。所以怎么样脱去一个旧人的生命？圣经里面保罗提醒我们，他说生气不可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人可不可以生气？可以哈。那怎么样的生气是神所喜悦的？可不可以发怒？可以发怒，但是要怎么发怒也是很重要。他说生气不一定会犯罪。我们看主耶稣，他曾经向法利赛人来发怒，来生气，为了什么？为了这些在圣殿里面买卖的这些人，他看出他们内在里面不真实，他看见他们不尊重神的圣殿，耶稣就生气，对他们把他们赶走，把他们的这个买卖的地方把他弄倒，因为他们的心里面没有尊主为大。神也向他们发怒，是因为他们亵渎神的名。如果在我们的基督徒生命里面，或者是我们的信仰里面，如果这一些错的事情你不发怒，那也是不对的，因为你让真理就模糊在你的信仰当中。应该这么说，如果我们的发怒是让真理能够保持下来，那你应该发怒，因为那不是私欲。如果你妥协在这个社会里面不公义的事情，那也不是神所喜悦的。 因为你竟让这些不公义成为一个事实，你让这个不公义的事情不断的延续在你的生命里面，那是神不喜悦的。所以保罗在这里说，寒露不可到日落，不可让罪恶存留在心中，是让我们能够真正的了解，脱去这些旧人，是不妥协在这个非真理里面，应该要为真理的事情能够持续的来延伸神所教导我们的真理。一个旧人是脱去这些非真理的事情，然后持续在真理里面来活着。有些时候我们也会说，这个年轻人对父母亲的教导很不悦，父母亲或许有些时候对你发怒生气，你很不愉悦，可不可以？有时候是因为你不行在神的喜悦里面，所以父母亲教导你的时候，父母亲的生气是正当的，因为你不行在真理里面。但是如果你只是为了私欲的生气，那是不是神所喜悦的，你只是想满足自己的一种想法而来生气，那不是神所喜悦的。你不要把牧师的话听错了，说我可以生气，对父母亲生气，因为他这个对我的要求不对。如果在真理里面，你应该顺服。如果在真理里面，你应该谦卑来接受父母亲所对你的生气跟要求。所以保罗又说，从前偷盗的不要再偷，他是在告诉我们，做一个基督徒，我们要学会怎么样去节制自己。有些人会偷神的时间啊，没关系的，这个上班的时间好像啊没关系，我这个啊一点点时间而已，其实那是神所不喜悦的。在我们的这个信仰里面也是一样，有些时候我们想说啊没关系的，神一定会这个一点点时间而已，就像圣经里面说的，在小事上不忠，在大事也不忠。脱去旧人是要让我们知道，在我们所行的事上是不是神所喜悦的，在我们所行的事上是不是神所看重的。这就是一个脱去一个旧人的一个生命，让我们过去不好的地方完完全全的脱去，不是改变而已，是完全的拒绝。我当兵的时候，我从这个高中到当兵这段时间学会抽烟，所以我就抽了烟。后来我当兵完，我就拒绝再抽烟。那个时候我周边的人都跟我说啊，那不可能啦，这个抽烟的事情是一辈子的。但是我从我当兵结束的那一天，我就完完全全不抽了，到今天为止。要脱去完全，不是只有说啊偶尔没关系啊，一支没关系，不是只有一点点的改变，是完全的改变。旧人脱去这个旧人，是有一个完全新的样式，让你知道自己不再让过去的这些想法来影响着生命。我以前听过哈，有一种人在说话上面也很有技巧。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个遇过这种事情，或者在菜市场有遇过哈？然后有一个人去这个水果摊买水果哈，啊，这个卖水果的人就跟他说这个价钱，那个人这个来买的人哈，听完之后就跟那个卖水果的说：“哎，你卖我这样的钱，我昨天啊才跟那个另外一个摊位哈买的时候才不是这个价钱，是比较低的价钱。”其实这个买水果的人昨天根本就没有去买水果，他只不过想怎么样，想唬一下这个卖水果的，叫他卖便宜一点，可不可行？在我们生活上好像觉得好像可以了，但是这不是神所喜悦的。其实保罗要我们脱去旧人，包括我们的说话也是一样，要诚实。昨天没有做这个事情，就不用不要因为一点点的利益就让我们说谎。有些时候我们会习惯在这一种 态度里面，说话当中。奥古斯丁他说到，他说什么叫做失去美善，他指出邪恶跟美善不是一个相反的。他说在上帝里面没有绝对的邪恶，他说因为上帝是至高不变的美善，他是全能的，他造一切事情的时候都是美善的。就像我们在创世纪里面，上帝所造每一件事情都说什么，他看作是好的，没有不好。但是当上帝创造以后，人的心思意念，人因为有老我的生命，渐渐的走在败坏的生命当中，让我们走进邪恶，让神的美善亏损。所以奥古斯丁他这么说，他说人全然败坏是因为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因为我们常常不愿意让神来主宰我们的生命，不愿意顺服在神的面前，所以我们就走向邪恶。他自己体验到，他过去信主以前，他好像就是这样的生命，我满足我的需要，我满足我的想法，所以走在一个败坏肉体的想法里面。但是他说那是错的，他后来体验到真正的生命跟神的关系以后，他才真正知道原来神所创造都是好，只不过是因为人不愿意行在美善当中，而进入了一个恶的旧人当中。所以他说要怎么样成为一个美善的生命，就是让我们能够凭着信心相信耶稣基督所为我们做的，我们就能从罪中来脱离。所以他提的告诉我们怎么样来回到美善，就让基督耶稣进入我们生命，主宰我们生命的时候，我们就能够从这个邪恶当中，从罪中脱离，成为一个新造的人。第二个是要借着通过恩典，借着信心来得到自由。因为罪使人败坏，失去原来的美善，使人不能很自由的做对的事情，我们就被控制。但是他说通过在罪里面，人好像很自由的犯罪，很自由的成为罪的奴仆，因为我们都习惯那种方式。他说这样的罪使人没有办法有真正的自由，那就是人的生命。但是他说怎么样能够成为得到真正的自由，就是你的自由意志里面是通过借着恩典也借着信心来重新回到神的面前。这个信心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他说免得有人自夸。所以也就是说，在神的面前，我们要通过神所赏赐的这个恩典，让我们借着信心回到神的面前，这是一个让我们能够脱去这些旧人，重新回到新人的生命。第二个，让我们在最终要得释放，是借着耶稣基督的死。唯有我们真正的认识耶稣基督的死复活，我们才能够得到一个新的生命。若我们不承认耶稣基督的死，若我们不借着耶稣基督死而复活的这个生命，我们就永远在罪的当中，在旧人的生命当中，在肉体的生命当中。所以那是一个生命的掌权，它让我们去重新思考我们的生命当中掌权者是谁，也让我们重新去思考我们要怎么样去借着这些恩典，借着这个信心来让我们得到自由。所以我们要怎么样成为新造的人，新造的人，新人的生活就是要让圣灵来做主，讨神喜悦。新造的人的生活就是一切由圣灵来做主，讨神喜悦。我不知道你是不是会讨神喜悦，你是不是愿意让神来成为你生命当中的中心，或者是说你是不是在生活当中会因为你所做的事情来讨神喜悦。 有故事这么说，我觉得这也是一种方式，但是不是，当然不是用在现在的生活啦齁。他说有一对这个宣教师到中国去齁。然后这个太太就想买一样东西齁，也买一样这个中国服来送给他先生。那这个有一个中国人就带他到这个街上去齁。他东挑西挑齁，心里就这么想。如果我挑回去的先生不喜欢那怎么办？他挑了很久，然后想了很久，他在想说哪一件是适合我先生喜欢的，他最后一件都没买。带他去的这个中国人就想说，你为什么不买？他说，我这样选择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喜欢，但是如果我能够跟他一起来买，然后让他选择，那一定是最好的，那一定能讨他喜欢，因为他是他最喜欢的。其实我们的生命也像这样，我们在所做的事情，我们会不会是想到让神喜悦？是不是想让神在我们生命当中，让我们所做的能够让神喜悦？我们所决定的是不是真能够讨神喜悦？这是一个新人的生命，新人不再是以我自己的私欲，以我自满足我自己为重点。一个基督徒的生命，而新人的生命是让神喜悦的生命，我所做的是不是真能讨神喜悦？这就是一个基督徒新人的生命。加尔文他宗教改革以后，他其实每一次，我不知道你们守圣餐的时候有没有这么想过，那我们今天的守圣餐比较不像其他的这个教派的守圣餐，在长老教会的守圣餐有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意义。他说，当你每一次在吃这个圣餐跟这个饼的时候，不是吃耶稣的身体，也不是喝耶稣的血，你是在纪念耶稣为我们所舍，然后学习他的样式，去爱人，去怜悯人，去讨神喜悦。所以圣经里面保罗最后说，要以人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上帝在基督里饶恕你们一样。所以这个恩慈很重要，是在说什么？是用全部的爱去爱别人。一个新人是用耶稣基督的爱在爱我们，耶稣基督的爱是一个完全的爱，它是一个不计较他的生命的一种爱在爱我们，那就是我们学习的方向。第二个是去怜悯，去怜恤那些需要的人。当别人遇到痛苦的时候，当别人遇到困难的时候，不管对方是什么样的人，可能是对你很好的人，可能是不值得我们爱的人，那是我们想的，每个人都值得我们去爱，或者是你觉得他不可爱的人，其实我们都要去怜悯帮助这些人，因为耶稣基督也看我们是宝贝，学习他的样式，回应他，就是去爱那一些，怜悯那一些需要的人。所以一个新人的生命，保罗说脱去旧人，穿上新人，就是学习耶稣基督的样式，讨神喜悦的生命。我不知道这样的生命是不是很难，我觉得很难。当我在准备讲道片的时候，有些时候真的很难去告诉你们，因为有些时候我自己做不到，但是只能够迈向这条道路，不断脱去旧人的生命，成为一个新人的生命。那天我在写讲道片的时候，然后刚好打电话阿贵就说唱什么回应诗哈，我就想了一下说，我还在想哈，他就说全新的你不错哈，那我们就来唱这首全新的你。他说，你说阴天代表你的心情，不愉快的心情，雨天更是你对生命的反应，你说每天生活一样平静，对于未来没有一点信心，亲爱的朋友，你是否曾经观看满天的星星，期待有人能够了解你心，能够爱你，赐你力量更新，让我们生命是转变的，让耶稣 更新你的生命，让耶稣在你的生命当中改变你的过去，让耶稣爱你，也学习，我们也学习他的样式来回应他，脱去旧人的生命。过去或许你有很多你内心难过的事情，不为人知的事情，那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 你有一个新造的心，就如同我今天刚刚在分享早上的这个牧师的小孩，我跟他分享的时候，他其实一点都没有避讳他过去所发生的事情，因为他说那已经过去了。他能够在众人面前分享他的过去，让他现在是一个新造的人。也愿你脱去这些旧人的生命，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或许你觉得很困难，求上帝，求耶稣来帮助我们，改变我们过去，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向你恳求，我们知道在世上的诱惑，在世上有许多迷惑我们的地方，主啊，让我们的生命当中印证你，我们要重新得力，让我们脱去旧的人、旧的想法，重新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在你里面成为一个新造的人，讨你喜悦的人，让我们生命当中让你所喜悦。主要帮助我们在面对各样的挑战，在面对各样的诱惑的时候，让我们知道有一个主在我们生命当中，你的灵要对我们说话，让我们能够脱离这一些诱惑，让我们在你的真理当中能够完完全全的讨你喜悦。主啊，我们恳求你，恳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个兄弟姊妹，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在我们面对各样的挑战的时候，我们就恳求你的圣灵不断的在引导我们，说我们走在你喜悦的道路上面。主啊，我们真的看见了过去啊这些啊价值，或者是我们过去所啊 不好的地方，主我们恳求你来啊赦免我们，来怜悯我们，因为我们知道你的宝血要洗净我们，我们要凭着信心在你面前要得到这个喜悦，就是叫我们生命能够更新，是因着主耶稣基督你的宝血洗净我们，让我们有这样的信心来啊走未来的道路，所以我们生命当中不断的依靠你的信心，依靠你的宝血，让我们不断的在啊生命当中成为一个更新的人，不断的提醒我们自己成为主你所喜悦的人，我们就恳求你，我们恳求你引导我们，我们在你面前恳求，愿你悦纳，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更恳求主你真的是用你的圣灵不断的在引导我们，使我们真的是走在你喜悦的道路上面。主啊，我们啊弟兄姊妹在你面前恳求的时候，就请你啊聆听，就求你悦纳。感谢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门。来，一起来唱颂咯。
愿耶和华赐福给你，愿耶和华永远保你，愿耶和华他的脸光照你，愿耶和华赐你平安，愿耶和华赐福给你，愿耶和华永远保护你，愿耶和华他的脸光照你，愿耶和华赐你平安。
一起来领受神的祝福。愿三位一体的上帝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感动我们，也让我们圣灵时时在我们心灵里面来提醒我们，让我们生命更新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在主你的恩典当中能够成为日日新造的人，在主你面前跟随你的脚步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请坐。